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月31号到2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美众议长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藏人器官。美国众议长约翰逊周三1月31号强调了他对中共活摘信仰者器官的担忧，并称中共是全世界最压制人权的政权之一，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强制劳动营，他们的器官被中共摘取。约翰逊在华盛顿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说，约翰逊说，像中共这样的政权无法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流动性上为公民有所贡献，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当一个政权因宗教信仰而限制和折磨人们，那就是暴政。
政见新闻。神韵东京四场爆满落幕，真善忍引人性回归。1月31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东京文京市民音乐厅举行了第四场演出，这是在当地的最后一场演出。神韵出现连续四场场场大爆满的盛况，当天的演出一票难求，主办方除了开放预定之外的座位还不得不追加临时座位以满足观众的热情。当天演出的气氛热烈，观众被神韵展现的纯美艺术与深邃的文化内涵打动，不时以具有节奏的掌声给予回应，台上台下形成会心的互动。
神韵震动英伦，精英观众赞佩感恩。2024年2月1号晚，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伦敦莫汉史密斯阿波罗剧院的第六场演出赢得满堂彩，现场爆满，流光溢彩的舞台上中国神传文化熠熠生辉。神韵已经在伦敦的精英圈中产生轰动，大家口耳相传，当天很多精英人士观赏了神韵并深受触动。
修炼中我经历的几件事，作者大法弟子钟青。1996年的一天傍晚，单位同事在我家门口路过，我问他干啥去，他说听师父讲法去，我说我也去行不行，他说行。第二天我就和同事一起去听大法师父讲法，去了几天后有人告诉我说，你明天别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抽烟喝酒的。我说那我就不抽烟喝酒了呗。从那天起我就不抽烟喝酒了，我每天都去听师父讲法，从此我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几天后一天半夜看见我家屋里有亮光，还有一片片的荷花，开着美丽的花，实际是另外空间场，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告诉妻子，你看咱屋里开的荷花挺好看的。妻子说没看见。刚得法时经历一件事，我父亲得脑血栓了，一边身体不好使腿凉，我帮助父亲按摩，不一会儿我的手臂立即就不会动了，发凉，过了几天手臂才好。修炼真的是很严肃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好好学法，按照师父要求的做。下面是我在另外空间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一、发正念。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威力非常大，在全球大法弟子四个正点发正念时间，对大法弟子来讲一定要发正念，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发正念，即使在走路吃饭或工作中都要发正念，不立掌也得发正念，我看到也是亲身接触到的， 如果不发正念，我周围就出现很多人都是不高兴的样子，而且是越聚越多，都是应该清除的。一发正法口诀，这些人就消失了。我想就是应该发正念清除的另外空间的不好的生命，一定要重视发正念。二，无论什么样情况，大法弟子都要找自己的。我们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都是考验，遇到事一定要向内找自己，千万不要有怨恨心。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实际是另外空间的生命，是怨恨心招来的。上身是圆形的，下身也是圆形的，比上身长一些，是怨恨心招来的生命。我立即发正念，它就消失了。大法弟子一定要正念对待。如有的大法弟子说，我的耳朵被打聋了，这样说就把耳朵定在聋的位置上了，应该说我这是消业，这样说过一段时间耳朵就会好的。所以大法弟子的念一定要正。三，一次给资料点运打印纸，我开着轿车到小区大门外，从大车上运打印纸。这时在另外空间，我看到的是有一辆武警从小区对面的公安局院内出来，在我车旁边站了一排武警，小区大门里边也有武警站着。这纸还运不运呢？我说运，给多少箱就要多少箱。车开到楼门口时，从小区大门那边跑过来一个人，拿着相机对着我的车在拍照。这种情况下，纸还往楼里运不？我想都到门口了，货出去了，就这样打印纸顺利的都搬入了资料点屋里。过后我知道，让我看到另外空间当时的情景，都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四，唱红歌招来附体。我小姨子唱红歌，和她说不要唱红歌，她不听。一天我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仔细一看，他附在我小姨子身上了，是他唱红歌招来的附体，对人来说很可怕的。中共几十年就害死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民，恶有恶报，杀人偿命，天理在上。好唱红歌歌颂这个恶魔，唱红歌的人结果有多悲惨。五，王扑克。一天我们和亲属一共四个人，亲属要王扑克，我要不玩就玩不成了。我们四个人玩扑克时，我看见毛魔头在边上坐着，有时还站起来走动。我想这扑克不能玩了，王扑克招来了毛魔头。六，一次我上山，在下山时遇到山坡，我拽着树枝往下走时把树枝给拽下来了。晚上我做梦，有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来到我面前对我说，你把我的衣服都给拽掉了，他是来找我算账来了。我知道是我把树枝给拽下来了，那是树的衣服啊。我们这有个村的村民看见70多岁的大法弟子，有一位已经78岁了，他们在劳作农活之余，还挨家挨户发大法真相材料，还去外村去发真相材料，都很佩服大法弟子。村民们有的说，念法轮功的人各个精神，看见法轮功学员帮助同学发苞米，村民说，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念法轮功啊，人家练法轮功的心真奇。大法弟子给三个人讲真相，两个人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有一个人勉强退，不是真心退。晚上大法弟子做梦看到不真心三退的那个人，小鬼拉他去不好的地方，大法弟子一把把他拉过来了。
见悟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区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最表面的区别是，个人修炼不需要发正念和讲真相，在学好法修好自己上。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都要向内找，去人心，但其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和还执着个人圆满的同修交流一下其内涵不一样的地方的认识，仅供同修参考。 第一点，修炼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个人修炼中学好法，修好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个人解脱。其表象为，在修炼中始终把自己看作人，追求个人的层次提高，最终圆满在宇宙大穹的某一境界中，成为那一层次的神，那一层次的王，那一层次的主宰。正法修炼的目的是为了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也就是说，在正法修炼中，无论我们的层次是高还是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兑现誓约。学好法，修好自己，本身就是兑现誓约，是兑现誓约所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与我们个人的圆满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个人圆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直接的说，我们都已经个人圆满了。我们是大法弟子，被师父推到位的，被师父赋予一切能力的新宇宙的王和主。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圆满过程是师父没要我们修，直接把我们推过去了，把我们直接推到正法修炼中来。个人圆满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兑现誓约才是正法修炼的目的。追求个人圆满是大学生追求小学的毕业文凭，整个都搞反了。执着个人圆满，关心的是自己的层次，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圆满。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为自己的，为私的，与正法修炼的目的和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正法修炼中的大法弟子完全是为众生的，虽然客观上最终成就的是自己，主观上没有一件事是为自己的。做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却想着自己的个人解脱，这种对法理的认识严重跟不上正法现实的要求，就是旧势力钻我们的空子的地方。执着个人圆满就是我们最大的漏。个人圆满在正法修炼中只是起点，绝不是终点。在大法中是低层次的东西，是正法修炼的基础。这种低层次的东西，师父把我们直接推过去了，没需要我们练。正法修炼无关我们的层次，只关乎我们能否兑现誓约。如果我们不能兑现誓约，被师父推到位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我们的终点是带着我们无量无际的众生一起圆满的大圆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师父说，你已经得到了圆满了，没啥事了，你回去收拾收拾准备走，要有什么事那你就把常人中的事情办完。我悟道，我们经过多少年的生生世世的修炼云游回来了，今世我们已经得法了，圆满了，个人修炼的事已经没有了，要办完常人中的事才能走。我们在常人中的事就是兑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兑现完誓约才能回去。那么师父说过我们圆满了吗？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说过，我们这里只引用一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讲法中说，如果没有救度众生的责任，你今生不修炼，我都会让你去圆满。当我们被师父推到位时，意味着两件事。一是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力，师父为我们消去了，我们不再有业力。二是我们的思想被师父洗干净了，没有执着心了。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720之后我们遇到的关和难，与我们的提高，个人提高再无关系，而与我们救度众生有关。在宇宙的历史长河中，从未有过一个人的圆满不需要修炼，而是被师父推到圆满的这样殊胜的事情。因此我们许多同修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提到修炼，就陷在一个人如何成神的思想中，因此不敢相信正法修炼是一个神如何兑现誓约的责任上。 我们今天遇到的事都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不要现在为个人解脱的修炼概念中而局限了自己的能力。第二点，修炼状态是不一样的。个人修炼中，人就是人，是人的状态，修成了才是神。正法修炼中，我理解是，我们的表面和人一样，但本质不一样。我们的本质是神，因为神是无法在人生活的，所以师父为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一个兽。因此，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神，骑着一个兽，穿着一件人皮做的衣服，和当年的释迦牟尼佛和耶稣一样，在人中表现为人的形象。这个兽表现出的一点执着，就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一点人心。动物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我们复杂的思想不来源于那个兽，来源于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人心，就是加强了人的表面的观念。旧势力把宇宙每一层的 20% 压在兽的身上和人的表面，在人的表面和神之间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间隔，使我们神的一面很难表现出来。学好法，向内找，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个被师父推到位的新宇宙的王，在王的基点上思考如何救度众生的问题，就能识别旧势力的伎俩，就能看清我们面临的问题和责任。任何时候，我们作为神都不能被兽牵着走。在今天，天体正法都已经结束了，造成人神之间的间隔的物质已经没有了，只有间隔的机制还存在，还需要我们突破，让神的一面真正主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神的一面和人的表面合二为一，达到第一套功法口诀身神合一的要求。个人修炼到圆满就结束了，我们不是，我们还要救度众生，让众生圆满。对我们来说，结束只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师父满意的时候。师父要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师父没说结束，我们就接着做。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有其他事好做了，能跟着师父为师父所用是何等荣耀，能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勇猛精进，摔个跟头爬起来接着做，同修之间你拉我一把我帮你一下，是何等幸福。我们用相同的幸福感品味着不一样的苦，那是师父赐给我们的任何天国世界都不具备的人间美味。珍惜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份苦和身边的每一位同修，回到天国就再也找不到了。把人的理反过来，我们就是神，珍惜每一个常人，我们就是为他们来的。我们不是人，我们是穿着人皮的神，不是为个人圆满的人，是为兑现誓约的神。第三点，旧势力的安排与师父的将计就计。我们是神，那么我们为什么感受到自己还有业力和执着？这要从旧势力的安排说起。旧势力正法的方式是什么？就像洗衣服，把一件破衣服洗干净就好了。那么要洗干净宇宙，就是把宇宙的业力消掉。一个没有业力的宇宙，就是正完法后的结果。衣服干净了，衣服还是那件旧衣服。具体的做法是，就像耶稣救人一样，让耶稣承受他要救度的众生的业力。那么大法弟子在历史上发誓要救度的众生太多了，旧势力就把众生的业力压在了大法弟子身上，大法弟子合起来要救度的众生总数，就是宇宙大穹层层的 20% 的最变异的生命和宇宙全部的业力，给大法弟子每人一份，加紧了大法弟子人的表面和我们的神的一面之间，把我们人的一面和神的一面隔开了。我们人的表面就活在感受之中，我们人的表面就感受到加给我们的这些旧宇宙生命的变异的思想和其带来的业力。也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自己的业力和变异的思想 都来自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我们自身没有业力，没有执着，我们的执着心和业力都来自旧势力的安排。这样的话，我们将在承受巨大业力中被业力销毁。师父将计就计，利用了旧势力的这一安排。师父为我们消去全部业力，只留了一些黑气。那么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要救度的宇宙众生的黑气和他们偏离法的变异的思想。这黑气在我们的感受中就是业力的表现，而他们偏离法的变异思想经过我们的大脑就把它翻译成对名利情的执着心。于是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有名利情的执着心，因此产生了一个错觉，把我们感受到的我们要救度的众生的名利情的执着心和业力当成自己的，要理性的看清真相，不要被感觉带跑。旧势力的安排是毁灭，师父是来救度众生的。那么师父是如何将计就计的将旧势力的毁灭众生的安排变成了救度众生的安排？师父要大法弟子带着我们要救度的众生修。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救度众生这句话说出来容易，谁敢做呢？你一个人修都修得这么难，你还要带着别人修，你带着一个人修就等于是那一个人的一切你都得负责，像你一样的你去把它修好。那么我悟到，我们在正法修炼中就是带着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在修，我们带着我们的众生众神的业力和他们偏离的法的思想在修。那么学好法，修好自己，我们每一次的心性的提高，每一次的过关，都是救度我们曾经发誓要救度的众生，与我们的层次没有关系。这是正法修炼中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内涵。这样旧势力毁灭众生的安排就被师父将计就计变成了救度众生的安排。我悟到师父将计就计让我带着这些生命修炼，把他们的一切用新宇宙的标准归正过来，使其更新后达到新宇宙的要求，进入新宇宙留下来。学好法修好自己，就是在证实法救度我们曾经发誓要救度的众生。我们在三件事中的每一件事的本身都是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三件事同时做，齐头并进，才能全面无漏地兑现誓约。第四点，两条不同的路。旧势力为了达到他们的要求而不出现任何偏差，他们安排了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师父将计就计地要求大法弟子用大法衡量一切，衡量我们的一丝一念，将不符合大法的一切按大法的标准归正过来。具体的说，旧势力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人心，在人心中承受着宇宙黑气带来的巨观巨难。师父安排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做好三件事，只承受未提高心性的一点黑气，在提高心性中救度这众生。当我们选择人心时，我们归旧势力管，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都没有威德。选择正念时，我们归师父管，任何人和神都无权干预，自己选的别人不能干涉。我们选择人心时，是我们选择了旧势力，师父也无法保护我们。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要知道自己的责任。正念正行中，我们与大法同在，不仅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更是救度众生。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升起正念来，并按照正念做。也就是说，我们的业力和对名利情的执着心都来自于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我们修取一颗执着心，其内涵就是归正了对应的旧宇宙中生命的变异的思想，使其归正到符合新宇宙的法理上来，使其能进入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思想中有来源于旧宇宙生命的变异思想和新宇宙王的正念。这种反应在我们的思想中的矛盾冲突 体现的是新与旧的宇宙法理的冲突。如果我们不能战胜人心，就会被人心后面的旧宇宙生命的业力和变异的思想干扰，长时间就会被我们要救度的众生迫害，或进监狱，或病业。因此，迫害我们的是我们要救度而又没能救度成的众生。那么，提高心性，把众生救了，迫害也就没有了。被迫害的实质就是，该救度的众生没被救度。做不好时，众生不能得救，我们就要承受着将要淘汰的宇宙生命带来的巨大业力。表现在人中，就是各种迫害。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做不好时，两败俱伤。这里要分清一个事情，就是师父对所有弟子都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我们是第几批大法弟子，有多少业力，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师父只让我们承受提高心性时的一点业力。对我们不一样的对待的是旧势力，走错路时，第三批大法弟子的历史上的业力，第一批、第二批的大法弟子活在世上造的业力，就会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过好每一关并不容易，但最难过的关，也是我们都无法回避的关，就是生死关。有的同修说，我不怕死，我怕的是苦，怕的是活受罪。这是生死关没过的借口。生死关是面对必死的结果无处可逃时的心性的表现。而在正法修炼中，生死关不是过一次，要多次过。因为有许多极高的神，只有我们能放下生死时，他们才服气，才能救了他们。这样的极高的生命有很多，学好法去人心，看淡名利情后，再看生死关。生死关一点儿也不难过。那么提高心性就必须向内找，也就是真修实修。不要把大法当成知识，知道就行了。大法是要我们同化的，也就是要我们做到的。有的同修为自己的法理悟不高而苦恼，其实是悟道的法理没有去实践，没有去同化。因此高层的理白纸黑字写在法理，看不到也记不住。因此有的同修把法之外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拿进来当作修炼的标准，搞乱了自己的环境，或成为邪悟者，或成为邪悟者的跟班，或长期处于被迫害之中。任何矛盾都是要我们向内找救度众生的，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当争论谁对谁错时，已经落在常人中了。时间长了就互相怨恨。矛盾双方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是谁提高与否的问题。内部矛盾大都以对方是修炼人，而用大法要求对方，而不是要求自己。我们的路非常窄，窄到只能按照师父和法的要求做。我们的路非常正，正到遇到任何事，面对任何困苦艰险时，都只能向内找。不要埋怨任何环境和任何人，包括旧势力，那都是向外找。向外找是真正的邪路。修炼要达到的标准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大陆，挡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恐惧；在国外，拖住我们后腿的主要是安逸。都要我们放下执着和生死才能面对的。当我们以正实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为修炼的目的时，我们才能同化，成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的正觉。今天没有一个大法弟子是人，都是新宇宙的王。我们人的表面的思想还停留在想着个人圆满，就不可能把我们的表面从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根本属性中解脱出来，就在旧势力的势力范围之内受旧法力的制约，在为私为我的环境中做着无私无我的事情，这就是新宇宙的王和旧宇宙生命之间最根本的冲突，是我们修炼的最大难度。第五点，成就的不同。 个人修炼就是要成就在宇宙某一境界中自己的神位，成为那个境界中的一个神。在新旧宇宙交替的时候，旧宇宙在解体，新宇宙在诞生的过程中，旧宇宙中个人修得再高，都将随着旧宇宙一起解体。因此在这历史时期，个人圆满毫无意义。等新宇宙建造完之后，未来新宇宙的人修炼才有机会为个人解脱而修炼。不管大法弟子人的表面是否认识到，其实质都是被师父推到位的王。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就是要把自己要救度的众生修到自己在新宇宙的天国世界中，充实我们的宇宙，使我们的宇宙越来越大。我们的提高就是新宇宙容量的扩大。我们所有大法弟子的宇宙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新宇宙的全部。一层众生未被救度，新宇宙就残缺一层。一个大法弟子的淘汰，新宇宙就小了一大块，这不是师父要的。我体会到，我们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我们成就的是宇宙。未来的个人修炼是未来人在我们的宇宙里证悟自己的果位。大法弟子从和师父签约那天起，就与个人修炼解脱无关了。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荣耀的称号，担负着在新旧宇宙交替时将旧宇宙生命救度到新宇宙中的巨大责任。我们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唯一的原因是我们有师父有法。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师父和法，因为师父和法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我们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唯一保障。大法弟子和以前的所有生命都不一样，我们是参与了助师正法的生命，是正法中造就的和法连在一起的特殊生命，是旧宇宙中从未有过的生命形态。在未来的新宇宙中，众生偏离法的时候，我们能把宇宙最初期的最美好的标准展现给宇宙的众生，并把我们今天跟着师父开创回归之路留给众生，让他们沿着我们开创的回归之路回到宇宙最初的美好时期。我们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所需要的威德，就是在今天修出来的。我们成就的如此之大之高之特殊，却只经历了短短时间的锤炼。我能理解旧势力为什么妒忌我们了，他们为什么心里过不去。可怜的旧势力，他们的一切破坏都是让我们做不成三件事，让我们不能兑现誓约，让我们不能兑现誓约后被淘汰。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被干扰，少被干扰的正念走过，才能修出保证未来宇宙圆融不破的威德。所以修炼中没有坏事，都是好事。大法弟子何德何能，能如此幸运，能跟随师父助师正法。对师父我们无以回报，只能把这幸运尽可能多地传递给宇宙大群中的所有生命和世间的所有人，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那么我们助师正法，就要知道师父在正法中遇到的最大的唯一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能帮助师父做什么。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拦。修取人心为师父正法去除障碍，修取人心贯穿我们修炼的始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修取根本不属于我们的人心，是我们助师正法中第一要做的事。师父在《红银二去执》中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个人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尽情同修，慈悲执政。
过年是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的大好机会。作者大法弟子。中国传统新年是大陆的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儿女们不管离家多远，都要赶回家来，合家团圆过大年，亲朋好友间也都会送上新年礼物和祝福。过年代表团圆、和谐和幸福。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救人的紧迫，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混同常人，放松自己，反而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时机，向广大民众更广泛、更深入、更细致地讲清法轮功被中共结党迫害的真相。一方面，过年这个时间段假期比较长，很多人都在放松休息，有时间静下心来去了解大法真相，也比较容易更深入地去思考真相相关的问题。同时，人们情绪上基本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忙前忙后都在置备年货，人的一面的团圆、和谐和幸福的正面意识的增强，也带动了人明白的一面的清醒。比如我身边有一位同修，之前外出有警察总是盯着他，觉得他是所谓的重点人物，后面他觉得我们和警察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应该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他就想反过来主动和监视他的警察讲真相，但是平时好像还没有太好的交流话题，他就在过年期间主动给监视他的警察发送了过年衷心祝福警察及其家人的问候短信。不久，监视他的警察也给他回复了谢谢问候祝福的短信，后面监视他的警察再没有去监视他了。另一个方面，过年了，我们中国人有全家团圆走亲访友的习惯，无论千里万里，无论有钱没钱，但是一定要回家过年，带上新年礼物，还要去亲戚朋友各家拜年。这个时候，因为人群的自然聚集，就会更有利于增强我们讲真相的效果，扩大我们讲真相的范围。或许你只告诉了一个人真相，他明白真相后，就会很自然地分享告诉给身边的家人、亲戚、朋友，这样就会有点带面，不断扩散，让更多民众明了真相，从而得救。
敬师敬法不是一句口头禅，作者重生。谁都知道修炼人敬师敬法，这是天经地义的，可现在我们大法弟子敬师敬法却成了一句口头禅，张口敬师敬法，闭口敬师敬法，可是今天的大法弟子在言行上做得如何呢？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对我们的恩师敬到什么份上，且不说无意的不敬，明目张胆不敬师父的言行也比比皆是。本人从自己25年修炼中查找一下，也存在很多不敬师的言行，写出此文也是对自己，同时给一些至今还存在不敬师敬法行为的同修提个醒。一、行为上，刚一开始修炼，不懂得大法书的重要性，把宝书当成了普通的书，对大法书的放置问题，自己曾经没有放到家里最干净的地方，有时随手乱放，有时放在饭桌上，用不干净的手拿来拿去，弄得第一本书很脏。迫害后，由于怕心，将大法书藏到床下面的抽屉里，有时放到衣柜里，有时将装有大法书的包夹在腋下，没有做到从行为上敬师敬法。我也看到有的同修还把大法书放到枕头底下，把经文随手乱放，不干净的地方随处都能看到同修放的大法经文和大法书。读法时开始做的姿势也不端正，没有达到双手捧书盘腿读法，学法中间有时吃东西喝水等行为， 特别是自己在家学法时，至今还没有达到一字不错也不落的境界，也没达到思想完全静下来无一点杂念的境界，有时还会出现思想溜号，这也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救人时当做的顺利，救人效果好的时候沾沾自喜，在同修之间显示自己，生出了贪天之功之心，所以几次在救人过程中被邪恶干扰，要不是师父的保护，后果不可设想。讲真相时不能像师父讲的不挑选，经常由于怕心挑人讲，漏掉了很多有缘人，真的是愧对师父，不按师父的要求做，这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二、言论上，二十多年修炼中自己一直没有修好口，党文化严重，经常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运用师父的话，经常忘掉加上这是师父说的，无意中将师父的话让听者错当成我说的话，这是严重的不敬师的行为，也是变相的破坏法。不是师父慈悲原谅我，我这行为早被打到地狱里了，谢谢师父的慈悲。说话过程中有时不分场合，在常人中不能顺着常人的意讲，有时候话讲高了，使常人对大法不理解，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使常人对师父产生不好的看法，这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言论。有时说话不能严格按大法的标准说，说话有水分，有时夸大其词，符合了邪党的假大空，有时为了应和人的面子成了应声虫，根本不像个修炼人说出的话，这也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言论。结语，综上所述，如此种种都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言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就不述说了。我感到自己连一个过去普通的修炼人都不如，过去那些出家人对师父的话那真是板上钉钉，像弥勒日巴对师父的话从来不去考虑对错，只要师父让做的就不折不扣的去做。历史上不管哪一门哪一派，他们的真修弟子对师父都是很敬仰的。今天大法弟子，我们的师父给了我们最多最好的东西，而我们对师父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连最起码弟子对师父应该做到的都没做到。我看到周围的同修，有的在遇到磨难时不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在行为上没有完全用神的行为处理，不能用修炼人的功力，也就是神通对待磨难，而是对师父生出怨恨心，错误的认为师父不管自己，而使自己处在磨难之中，这更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至今有的同修修炼了20多年了，一次都没给师父发过贺卡，向师父逢年过节问一声好都没做到。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对待自己的父亲逢年过节也不问个好吗？写到这里我哭了，真的哭了，我们的行为对不起慈悲的师父啊。至今还存在这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言行，不是师父慈悲，我想我早就被旧势力给整治了。其实师父早就教诲我们，因为法太大了，人对他稍微有一点不敬都是危险的。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师父还讲，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选自理性。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选自精进要旨三清醒。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想想我们的言行不是很危险的吗？我现在非常庆幸，现在我认识到了 自己存在的过错，我就从一言一行纠正自己的过错，真正做到不在法上的话不说，不符合法的事不做，否定人念、人心、人情，就按大法的法理不打折扣的做，我想一定会走出现在的困境，走出一条光明之路，一定最后会跟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粗浅的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病磨难出现时不承认，旧势力他就没有招。作者重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学习转法轮关于师父讲的人病的根本原因，我理解是造成人有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带有很大的业力，业力是阴性的东西，而那些小灵体不好的东西也是属于阴性的东西，所以它能上到人体上来，那么人就会得病有灾难。如果人要不修炼，由于业力所致，人的一生都会得很多病，最后被病夺去生命，走完人生之路。那么我们修炼人怎么看待病的问题？修炼人当发愿要修炼的那一刻，师父就给消业了，就给净化身体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修炼人没有病了，身体已经是个干净的身体了。在修炼路上再出现病业现象，那不是来病了，是师父给进一步清理身体，因为师父每个层次都会帮我们清理身体的。如果此时把这种病业现象当成来病了，那此时你就是一个常人，常人当然要得病了，因为师父管的是修炼人，不会给一个常人清理身体消掉罪业的，这也是宇宙的理，谁也不能违背。如果此时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马上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同时发正念灭掉这些人心和不足，在心性上提高上来，那么病业假象可能马上会顿无踪影。如果在向内找到自己的执着时效果还不明显时，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正念正行，带有人心，心里不稳，产生怀疑，或者是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自己了，如此等等不好的想法，那么病业假象就会加重。就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教诲我们，比如表现上只是悟到了还不行，要正念正行才可以，修炼中正念不强就观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师父还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教诲我们，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我理解是一切病业关都是心性关，只要是提高心性没有过不去的关，那么如果遇到此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真正做到正念正行。正念发正念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了，但一定要坚持很长时间才可以，不是一小时两小时就可以了，也不是发几天没有效果就放弃了，需要很长时间发正念才可以，直到病业假象消失。正行练功就是最简单的表现，身体越难受越要多练功，一天要练几遍。交流文章中讲到，有一位半边瘫痪的同修练第三套功法81遍，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越是在磨难时越不能偷懒，要多练，这也是在磨练修炼人的意志。如果做到正念正行后，然后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做到无怨无执，放下生死， 那么就一定能闯过这个生死难关。整个修炼过程中，我悟到师父让我们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好，师父不让做的，坚决不能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那么师父不爱听病这个字，我们就不要说，我们就应该否定它，不承认它，真正认识到练功人没有病。所以我们修炼过程中所谓过的病业关，都是心性关，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心性的。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练功人，永远记住练功人没有病，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真正做到正念正行。当磨难出现时不承认他，旧势力他就没有招。永远记住自己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谁也动不了。有一个金刚不动的心，真能做到，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希望正处在病业中过心性关的同修，一定要抓紧时间高质量的学法，在法上下功夫，在向内修心上下功夫。最后我们一起堂堂正正的跟师父回家。个人最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多学法，学妙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德源。师父在多次讲法中要大法弟子要学法，学好法，多学法。今天我就把自得法以来自己在法中修思想心性多次变化的情况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是1997年下半年得法，终于找到了生生世世要找的真正的师父。我第一次见到法的第一念就是，这就是我要找的，我一生就在找这个返本归真之路。得法后大约3个月，天目开了，子午周天、卯酉周天全通，玄关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在修炼中出现，在法中的那种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就是师父好，大法好。自从得法到2015年，基本上每天学一讲，固定不变。另外有时间学各地讲法和看同修交流材料，储备邪恶非法关押那4年。在学法中，法给显现的各种光，每个字的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佛，但都是黑衣服，那是层次的不同。我非常高兴，心里不住地说，谢谢师父显现法的玄妙与神圣，谢谢师父给众生留下了上天的梯子。从2015年513以后，特别是带头写的溯江诉讼状以后，总觉得学法少，智慧浅，觉得很累。这时我认识到应该提高心性，多学法。从那开始，我就一天学2讲，5年劫，通读转法轮，恒心修炼，按师父说的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师父还说，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学法要尽心，不能贪数量，水过地皮湿，真正做到尽师尽法，不落一刻，雷打不动。随着心性在学法中升华，大法的玄妙殊胜经常显现。一次在学法中突然发现，整个一页上的字都是佛道神，都是在云端里天桥上，衣服也成了有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身上各种颜色的飘带随风飞舞，而我自己身体周围也由原来的奶白色变成了水晶一样透明。从2018年到2020年， 我自己觉得学法应该再提高速度，从前几年的每天两讲提到每天三讲，不包括学师父其他讲法和看同修交流资料，每天一课不缺，按时完成当天的修炼。当然学法越多，执着心越少，各种欲望也越少越浅。有一次学法时，一翻大法书，整个一个页面上的字俱成了师父，而且是坐在莲花上打大手印的形象。我激动地向师父核实，谢谢师父，同时也觉得自身的能量也非常强，身体特别大。随着正法向前推进，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因此学法是最重要的。我从2020年底开始悟道，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应该跟上正法进程。于是我又从原来的每天三讲提升为四讲，2021年到2022年的两年时间里，全部恒定在每天四讲。通过大量学法，心性境界都在符合着大法。记得有一天是在早饭后，天特别晴，没有一丝云彩，我看到天空中天幕拉开，满天的佛道神都在看着世间，看大法弟子的修炼，看世人的觉醒。师父在醒醒这篇经文中说，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我想那就是师父向我们下达了随师法证人间的法旨，我们只有听师父的话完成使命。我就从2023年开始每天学五讲转法轮无年劫，在这一年的学法当中，法显现得更加殊胜，每个字都放光，而且每一页都形成图案，只是我悟性差，参悟不到其中的玄妙。在大量学法中，我更体会到了多学法的重要性，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负恩师的浩荡洪恩。我是一个年近八十的农民，文化水平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莲。发正念是我们修炼人每天必做的三件事之一，但是发正念时我们能不能定下来，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假如说在你发正念时你受到干扰，大脑不能静下来，出现很多杂念或者某个影像人物，这个时候你要清除邪恶的干扰，然后继续发正念。我在每次发正念时，如果出现任何干扰，就用天目看，就会看到那些邪恶进入了我的空间场。我一般就发念，清除干扰我发正念的邪恶，或者就只是发念，清除干扰这些不好的东西，马上就能清除掉。清除了干扰，你就能定住了，这时你就会发挥更大的能力来清除邪恶。其实练功的时候也是一样，只要出现干扰就立即发念清除，同样有效果。大法弟子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出现干扰立刻发念清除，随时随地保持清醒，遇到问题就知道怎么做。在学法的时候，邪恶干扰你不能入心，都可以发念，立即清除干扰我学法的邪恶生命，立即见效。另外，我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人或事，这时就发正念，清除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拜物、拜相，否定这些东西，不然就会留在你的记忆里、脑海里，干扰你，必须清除。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将自己的空间场打扫干净，不被干扰才能保持清醒状态，
这样一遇到问题就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在法上修正自己，从而提高上来。在常人社会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败坏的风气、不良的画面等等。当你看到、听到，就在心里念，不接受、不要、清除等等。你的环境、你的空间场随时清理，你就会保持清醒，不受干扰。慢慢的，你在学法时就会入心了。这是我的一点体会，仅供同修参考。因层次有限，文化水平有限，有些表达不出来，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突发脑血栓病也假象，练功半月痊愈。作者微尘。我在外地上班，妻子是大法弟子。前些天有一天的早上，妻子早起练功，发现头晕恶心，走到厕所就不停地呕吐，后来发现左侧半边脸麻木，没有了知觉，左侧胳膊、手和腿也不好使了，发软，站不起来了，眼睛看东西重影，甚至看不见，头脑也不太清醒，晕晕乎乎，连续三天不能吃一点东西，喝点水也往外吐。我不在家，妻子和母亲一块住，本来是照顾母亲的，这下可把我母亲吓坏了，就想打电话找人把我妻子送医院。妻子不让打电话，含混不清地说没事，就一边不停地向内找，想通过练功和向内找冲过这一关。通过向内找，他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他好看手机，为看手机方便，在网上买了手机支架，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不但耽误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还往脑子里灌进了很多党文化和其他肮脏的东西。以后如果不是需要打电话，不能再看手机了。另外还发现以前欠一个朋友的人情钱没有还，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世了，不能欠死人的钱，也要赶紧还。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执着心，这些心不能一直带着，要下决心彻底清除。我向家里打电话，知道了这事，想请假回去照顾妻子。妻子不让我回去，说没事。我想这样也不行啊，母亲也担心，就打电话让我大姨子去照顾妻子几天，以便恢复得快些。大姨子也是修大法的，正念很强，大姨子去了后，除了做饭外，就和妻子一起学法发正念，帮助她站起来练功。期间还有一个同修知道后，经常去一起学法练功。随着不断的学法，加强正念，加上练功，妻子很快头脑清醒了，动功、静功都能正常的练了，不到半月，很快的也能站起来走路了，什么都能干了。这件事是我们知道修炼的严肃性，经常看手机的同修也要注意了，正法修炼到最后了，容不得一丝的放纵执着心，要时时刻刻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
学习师父新经文，体悟修炼标准的严肃性。作者明心。师父几篇新经文发表后，从法理上明白，师父不只是指出某件事或某个人让大家惊醒，而是针对每一个修炼者都有不同的点悟。我也像其他同修那样，更加意识到了妒忌、怨恨这些执着心的可怕。师父在远离显恶中说，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 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我也更理解了大法修炼的形式及项目中的矛盾，是师父安排的，末后众生互相救。但是我隐约感到师父还在提醒我什么，但一时没有清晰的意识到。于是我每天晚上都把心经文读一遍，我知道只要不断的学法，师父一定会点给我应该提高的地方。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我的问题是对修炼标准的严肃性没有严肃对待，明知道自己有些方面没有达到标准，也知道应该怎样做，但就是没有重视，过了很久也没有真正拿出决心行动来改善。比如知道练功的时候要入境，要排除各种杂念和干扰，但大多数练的时候还是任由思绪飞扬，忘了保持静和静的状态。还有修口，虽然经常对照转法轮第八讲师父列出的修口问题对照自己，但发现很多地方还是不自觉地放松自己。比如说到一个事情会不自觉地评论一下这个人，其实这个评论跟要说的事没关。有时跟人交流时看到对方没有触动，会有意地刺激一下对方，而不是向内找。有时不完全了解情况就对一件事下定义等等，因为这些事情没有马上体现出不良后果来，就觉得没什么，都是小事，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前一段时间眼睛很不舒服，我知道是因为在所谓的闲暇时间，比如吃饭时看常人的东西太多了，尽管只看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不会有太不好的东西，可这些网站是为了救常人啊。按修炼人的标准，很多东西也是不能看的，至少是浪费时间。但尽管眼睛不舒服，有时还是坚持看，好像失控了似的。直到有一天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些东西非常无趣，然后就看不下去了。自己还忍不住嘟囔了一句，都是些什么东西呀，真无聊。这时脑子里冒出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的讲法，说你就想吃那个东西，真正修炼到应该去那个心的时候，你就不能吃，你吃了就不是味儿了，说不定傻味儿了。我明白了，是师父看我一直控制不住自己，在帮我去这个东西了。现在我除了看明慧正见网之外，对其他都不感兴趣了，大纪元只是看看新闻标题，偶尔几条点进去看一下。当然我明白接下来的日子我还要继续约束自己，这次师父出手帮了我，但修炼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最后还得自己修出来，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讲的。但是在常人中修炼是很复杂的，家里老做肉，时间长了，你又觉得吃起来香，以后会出现反复，整个修炼过程中会出现多次反复的。到了正法的最后，我们还没有达到标准，师父在为我们着急啊。所以在心经文中一再提醒我们修炼的严肃性，我意识到我绝不能再放纵自己了，绝不能再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尽快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而不是以为自己做了不少项目中的事就万事大吉了。最后和同修一起重温师父心经文中的教诲，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的，但是修炼人的标准是严肃的，历史使命是严肃而重大的，选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师父的慈悲几乎是无限的，但是对于生命救度与否的要求，对于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极为严肃的。选自正确对待师父家人。
西的故事给今天大法弟子的启示，作者傅一新。80岁的摩西遇到了神，神说他看见自己的众生在埃及受苦，所以他计划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然而，当时的摩西认为，神给他的这个任务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就像现在不做救人事情的那些大法弟子，所以他用了许多借口来推辞。其实，如果神选中一个人去执行一项使命，一定会赋予这个人所有应该具备的能力。可这些能力来自神，所以神选之人不用质疑或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因为需要的时候将会获得所需的能力，甚至可以无所不能。当时的摩西并不能认识到这些，正如今天部分大法弟子一样，不能用师父给的功能反迫害。很多大法弟子不知道自己已经具有无所不能的神通法力。摩西在神的安排中践行着神圣而伟大的事情。在通往神的路上，摩西为了以色列人吃了很多苦，大法弟子也一样。可是人就是人，当看到神迹时，譬如摩西施展神通将红海劈开后，这些以色列人也曾经感恩和赞颂过神，但当再次遇到困难时，就会重新对神失去信心，甚至抱怨神。今天的世人也一样，摩西曾多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以色列人，可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感恩，反而一直受到他们的抱怨和争闹。以色列人甚至扬言要用石头砸死摩西，就像举报大法弟子不明真相的世人。在那一刻，神亲自出面干预了这件事。当时若不是摩西替那些以色列人求情，神会把这些人都消灭了。神再一次勉强答应摩西的要求，饶恕了以色列人，但补充说，民众中2岁以外曾埋怨神的，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直至那一代的人全部死去，他们的儿女才可进入迦南。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用40年才走完本来11天的路程的真正原因。怨恨让以色列人给自己增加了在旷野漂流40年的磨难。现在在我们大法弟子中，有些修炼人因为妒忌心不去产生的怨恨和抱怨，也让自己遭受病业迫害，甚至失去肉身。而摩西却因为自己没把握好自己生气了，本来应该显示的神迹却因为摩西生气没有展现出来。按理说，摩西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对跟他已经在一起生活了40年的以色列人生气。正因为如此，摩西也受罚，不得进入迦南。其实，摩西这一生就是为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之地。这是神赋予他的使命。在40年中，他一直遵照着神的话而行。在经历了无数艰难跋涉，却在快到最后的时候功亏一篑。大法弟子到了正法的最后，可不能功亏一篑。如果摩西能忍难忍之事，善意地理解别人，很快看似天大的矛盾、磨难都能即刻化解，也会柳暗花明。他的教训使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应该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至关重要。其实我们很多大法弟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真正需要的时候，正念一强，什么都能做得了，尤其是在救人的事情上。所以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其实还是没有达到100%的正信，没有真正理解正法修炼的真实意义。 今天的大法弟子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如果面对无理指责与埋怨，不像摩西那样生气，世人不像以色列人对救他们的人不知感恩，反而产生怨恨和抱怨，那么可能这场邪恶的迫害早就结束了。这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应该吸取的教训啊。我们不管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都能不动心、不动气，才会扩大我们的心胸与容量，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这更大的历史使命。师父为了成就今天的大法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用更大的承受将计就计，安排延长时间让大法弟子提高上来。如果我们不能从法中看清这些问题的实质，只看表面，还在用人心埋怨，甚至怀疑师父，真的不应该啊。这一切都是我们做弟子的不精进造成的。如果我们抱怨、怀疑，会不会进一步拉长我们正法修炼的时间呢？可是有些大法弟子执着于正法结束的时间。师父在2002年的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师父说，我问问大家，救度众生再有10年，你们还干不干？在后来的讲法中也提到过，正法前后20年，还有如2008年奥运会，不给邪党露脸的机会。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有部分大法弟子开始抱怨过师父，并抱怨师父说话不算数，其实是自己理解不了法理，有甚者因为此事不再修了。存有这种想法的同修，能说你还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来助师救众生的。我们的心里如果装着怨恨和抱怨，我们怎么能救众生呢？我们只有心里没有了怨恨和抱怨，修去了所有的人心执着，心里只装着救度，才能救了众生。我们来到世间是为了救度，而不是为了来在人间，享受人间的美好生活来的。让我们不再抱怨，不再怨恨，不再怀疑，否则只能增加我们修炼与救人的难度。正法修炼时间一再延续，都是我们修炼的不足才造成的。我们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一再延续时间是师父为了成就我们大法弟子，成就未来啊。我们对师父只有感恩、感恩、再感恩。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念之差，差之千里。作者：法源。师父讲法中讲到，修炼呢，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理解是，就这一念之差，可是差之千里啊。我们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思想中动的是哪一念，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对此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在对法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一直用人的想法对待法，不能从理性上认识法，就会将大法摆在常人位置上，那就只能得到点常人的福报而已，不会使自己修炼到更高层次上去。这也是我们有很多修炼20多年了，一些老大法弟子提高不上去的真正原因所在。学法上，如果学法时带着常人的一些人的观念学法，那只能看到大法教人怎么做个好人的理，看不到高层次大法的内涵，
也就不能使大法指导自己往高层次上修炼，只能长期在低层次上徘徊不前，自然也修不上去。如果我们不带人的任何观念，能够静下心来，像一个修炼人那样去学法，大法的内涵就会展现给我们，就会看到大法的内涵。就像师父讲法中告诉我们的，真学真修才能看到高层的理，引自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自然也就知道自己的修炼路，怎样做好修炼人该做好的三件事，也就能跟上师父正法的步伐，也就不会受到旧势力的干扰，修炼路上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磕磕绊绊阻挡我们回家的障碍。如果在做大法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带有人的想法去做，那就不会遭到旧势力利用人间的坏人对我们进行迫害。可是我们做大法那么神圣的事情的时候，经常带着人念去做，譬如发真相材料时，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带着一颗怕心、求名的心，不发怕自己圆满不了，怕自己没有威德，把这么神圣的事当成了常人的事在做，旧势力可看得一清二楚，就会进行干扰破坏，或者利用人间坏人绑架救人的大法弟子。在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修炼人会遇到问题，无条件地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修好自己，在法上提高上来，将发生的矛盾正确处理好。而如果向外看，找别人的问题，不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会将矛盾激化，旧势力就会将矛盾扩大化，从中毁掉没修好的大法弟子。在对待病业问题上，修炼人会认为是师父给消业，马上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发正念消掉这些人心和不足，在心性上提高上来，那么病业假象马上会顿无踪影。如果带有人心的修炼人看到假象后，会心里不稳，怀疑自己是不是来病了，或者是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自己了，有时在不修炼的家人劝导下进了医院，当成常人的病开始治疗了，那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在对待练功问题上，修炼人会把练功看成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每天坚持晨练，当然身体会一直健健康康，并且会出现越来越年轻，真正能起到正视大法的神奇，世人从修炼人身上能看到大法的神奇。可是带着常人的心对待练功，那就会把练功当成是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东西，不练功害怕自己身体不健康，所以带着一个确定健身的目的而练，当然也不会达到应有的好的效果。在对待别人的错误上，修炼人会抱着一颗善良的心对待，当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会按照师父讲的法要求自己，不和别人一样对待矛盾，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对待矛盾，在自己受到委屈的时候还能为对方考虑。譬如当警察绑架大法弟子时，大法弟子还能为警察着想，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劝他们三退保平安，很多大法弟子的慈悲马上会把邪恶的迫害解体，警察会马上放大法弟子回家。可是如果带着人心看待别人的错误，就会将事情推向反面，当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带着人心就会只看到对方的不好，自私的心理马上占据上风。当别人骂自己的时候，不是真心做到修炼人应该做到的骂不还口，而是用人心想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骂吧，给我德，骂得越多，给我的德越多， 我占大便宜了。当警察绑架同修时，首先想到的是警察行恶了，要遭报应了，想法完全不像修炼人，完全是恶的。那旧事里可看得一清二楚，就会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同样绑架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大法弟子身上，却会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结果可能是同修马上就回家了，而另一个结果可能会被邪恶误判几年刑的。如此种种，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了，这真的是一念之差，差之千里啊。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学师父新经文，找昔日同修。作者画一。师父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远离险恶发表后，读后同修都很受触动，很多同修把两篇经文背了下来。在年头岁尾那天，我们当地几个学法小组同修分别进行了交流，每个人都谈了各自的修炼心得，深深感恩师父对弟子付出的一切。在修炼中，弟子做得怎样不好，师父都不忍心丢弃，替弟子承受罪业，还在给不争气的弟子最后机会。师父的慈悲真是无限呐。师父说，对于这些人，出于慈悲，师父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法讲给你。何去何从，好自为之吧。摘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在我们交流过后，都认识到应该找昔日那些得过法的同修，不论是放弃的还是偏离法的，他们都曾经用生命签过约的。我们应秉承师意，把经文送给他们看，用师父的法唤醒他们。师父说，在此我告诉那些人，当初你能走进来，就已经用生命签过约了。无论年龄大小，过去的时日长短，誓约可是严肃的。也就是说，说自己不修的，离开大法，无论早期的还是近期的，修不修都得兑现誓约。摘自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大姐，在早些年被非法劳教时，和他关在一个号里的同修中，现在有放弃不修的或走偏的。同修大姐总想找他们交流，希望他们能重新走回大法中来，别失去这万古机缘。有了这个愿望，前几天我和同修大姐去了市里，又找了两个同修，我们一行四人去找同修大姐认识的那个昔日同修，并不确定那个昔日同修家的住址。在师父的安排下，很容易地找到了那个同修的母亲家，敲开了那个同修母亲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看上去有70岁的大姨，见我们好几个人，便叉着腰挡着门，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同修大姐连忙迎上去说，大姨，你不认得我了，我来过你家，是你女儿的朋友，你让我们进屋，咱们说说话好吗？听后，大姨杵在门上的胳膊放下来了，勉强让我们进了屋。落座后，同修大姐问了她女儿的现状，大姨说，女儿现在不学法了，退休了，在打工呢。再看这位大姨，衣着讲究，谈吐斯文，气质高雅。她自我介绍说，她今年82岁了，现在一个人生活，没退休前曾是市里某局的领导。99年前在公园里法轮功学员向她弘法，她一下被吸引住了， 觉得太好了，就得法了。她丈夫是市公安局的，看她学法轮功这么好，后来也跟着学了。大法遭迫害以后，她丈夫病夜离世了。她小女儿也是99年以前得法的，因去北京证实法被抓回当地后被非法劳教，在高压下渐渐的不学了。我们惊叹于大姨的面相比她实际年龄年轻十多岁，而且思维敏捷。再看客厅的一角供着关公像，我猜疑大姨肯定是不精进或不学了。我们开始进入正题。我说，大姨，如果不知你的年龄，我会叫你大姐的，太年轻了。如果你讲大法真相，人们一定会信服，在你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今天我们到这儿来，也许是师父的安排。这位同修大姐和你女儿曾经在一起被关押，人与人相遇无论在哪儿都是缘，所以这位大姐一直惦记着你女儿。今天你女儿不在家，那咱们就交流交流吧。大姨说，那就交流吧，你们想说什么？我说，大姨，你看到师父的最新经文了吗？她迟疑了一下，说看了。我说，那你谈谈对新经文的认识。她冷冷地说，那说的都是表面形式，又说每个人悟的不一样，有见悟的，有顿悟的，我们看他的状态不对劲儿，就没让他再说。我说，大法弟子拍的电影《再次成为神》你看了吗？他说看了。我说，大姨呀，这两篇经文对大法弟子触动太大了，我们当初抛下神的光环，在主佛面前用生命立下了神圣的誓约，下世助师正法，历练之后带着众生回归新宇宙。在世间，由于旧势力操控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高压迫害，有些人迷失了心智，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誓约。师父为救众生，倾尽了所有，磨难中替弟子承受着罪业，不愿放弃每一个弟子，走错路了也一再给弟子机会。比方那个做父母的，孩子再不好，父母也不愿意把孩子扔在危险处不管。我们应该感恩师父啊。说到此，我哽咽了，看到大姨眼睛也湿润了。我又说，大姨呀，师父在呼唤弟子呢。过去我们没做好，心性降低了，今天师父再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次成为神。师父的慈悲是无限的，天国众生在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回去呢。一个人修得好坏，直接关系到自己世界众生的命啊，修不好，众生就全被毁了。我又说，99年我们是个人修炼，师父给我们都推到位了，迫害后我们的一切修炼全部转向救度众生中来，我们无畏打压，放下生死，用生命证实法。众生被谎言毒害，我们不救他们，他们就永远没有希望了。我们在世间是为众生而存在。我又背了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里的片段，还说了些什么记不住了。期间大姨没插一句话，静静地听着，由开始的严肃变得有了笑容。到了中午12点，同修大姐说，到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时间。大姨说，我们这交流的不是挺好吗？她意思还想听。大姐说，发完正念再切磋。我们四个同修都会意对着大姨发正念，让她本性复苏。在20分钟发完正念后，大姨态度大变，笑呵呵地说，咱们今天交流的挺好，中午了，咱们吃点饭，然后再交流。同修大姐说，饭就不吃了，再说会儿话，我们就往回走了。然后同修大姐在法理上又交流了很多。 大姨听了很接受。大姨回忆起当年得法时那种幸福感，她说以前跟人讲法轮功真相时人都愿听，说自己是因为学大法才变得年轻，还说些感谢师父的话。我们又鼓励她，引导她尽快多学法多救人，感觉照在她身上的迷雾一点点在散去。大姨再次很诚恳地说，别急着走，再唠一会儿吧，还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谢过他，临走时嘱咐让大姨跟同修多接触，问他找同修跟他一起学法行吗？他嘴上说行，但看出来他还有怕心，把我们送到楼下，并说希望我们再来。原来老同修这些年是被邪物的理给灌输了，再加上女儿被迫害后不学了，逐渐地偏离了法，接受了邪物者的歪理，但看得出来他内心深处还觉得大法好，所以师父安排我们找到了他，给他走回来的机会，我们还想再去找他和他女儿。师父的这两篇经文发表后的那些天，我们又去了农村的几个地方，想找那些曾经得过法的昔日同修。一天我们开车到了一个同修家，刚好两个昔日同修不约而同地去了同修家。其中一同修说，他在市里儿子家带孩子呢，不知怎的就想回家，回来后迫切地想上这儿来。这个同修在马三家被非法劳教过，出来后带学不学的，逐渐的书也不怎么看了。另一个同修也被非法劳教过，近些年由于做点小生意时间紧学法少，加上迫害的阴影也不看书了。我们曾找过他，学了一阵儿又放弃了。我们说今天咱们能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是师父的用心安排，牵挂你们俩。我们都是跟师父签约来助师正法的，要珍惜呀。我们一起学了两篇新经文，学完后那两个同修说，哎呀，不学不行啊，后果太可怕了，以后我们就来这儿一起学法。我们开车又来到一个村子，到一同修家，我们刚到就又来个同修。有个同修由于家庭关总过不去，又精进不起来，总想不学了。他说不知怎的，这会儿就想来这儿坐坐，原来你们在这儿呢，真是师父安排呀。我们交流了学完新经文的感想，应尽快用心找昔日同修，把新经文给他们看，带他们一起学法，珍惜师父给的最后机会。后来我们又去了一次，他们几个同修在一起学法了。隔了几天，我们三个同修又去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现在只剩一个老同修在学法。老同修也挺着急本村的昔日同修，当时正赶上农村秋收玉米，一个同修接到电话后真的过来了，见了同修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说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再次说了修炼的严肃，大法弟子为救自己世界众生，用生命签约，要来世间助师正法的，层层下走，轮回转世，吃尽了苦，终于得法了。可是在高压迫害中，我们忘记了使命，忘记了众生的期盼，放弃了，迷失了，违背了誓约，对不起众生，对不起救度我们的师父啊。同修啊，师父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找你来了，师父还牵挂着你，没有放弃你。那个同修听着就哭了，我们也掉泪了。然后同修大姐拿两篇经文让同修自己读一遍，这时她丈夫进屋找她去收玉米，她没动，继续读经文。同修读了很受触动，同修大姐问她还有书吗，她说有。老同修说以后就跟他一起学法。 老同修的丈夫也是99年之前得法的，迫害以后不学了。老同修被非法判刑劳教回来后，她丈夫还支持她修炼，我们又跟她交流了很多，法理她好像明白很多，话语中有怕心。同修还分别去找了一些昔日同修，一些同修看过经文后，有的挺受触动，这些昔日同修有的放弃多年，被人的东西包裹着，一旦回到法中来就被法清洗。师父说，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摘自远离险恶。所以大法弟子要负起责任，多关心昔日同修，最好安排同修集体学法，助同修再次神起来。个人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家庭矛盾中提高心性，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前阵子听闻一年轻同修突然离世，这事让我感到很震惊和久久无法相信。听别的同修说，他在世时曾经有抱怨过项目的事，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我深切地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性。我也想谈谈自己最近的一点修炼体会。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提到，怨恨心、不满的心、用人心看问题，都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不符合法的要求。一向内找对照法，过滤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很多时候自己并不能时时刻刻都按师父的要求做，平时觉得自己还挺善良的，爱帮助别人，同事朋友也都这么认为。我也从来不会主动和别人吵架，但家庭的矛盾时不时会出现，经常搞得我心力交瘁。长期以来，我和先生同修发生矛盾时，我都认为是他来先惹我的，他经常像纠察队一样，喜欢纠正我认为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并狠狠地教训我一顿。例如一次买东西结账时，我忘记把曾经抵用过的折价券给店员，后来我回到家，从手机中找到新的折扣优惠券，我兴高采烈地和先生说，我找到新的抵用券了，却招来他一些言语批评，说我老年痴呆症，生活中总是乱糟糟的，他愈讲愈夸张，我当下就火了，和他吵起来，说他党文化思想太重，语气不善，不懂得尊重别人，他们家人都是一样的，喜欢把小事扩大等等，心想家里的经济来源都是我在负担，除了常人工作，我也有项目的事要忙，已经够累了，他只要专心全职做项目，还经常闲着没事为了小事和我吵架，简直无法和这种人相处，我们思想境界差太多了，乡下人的生活价值观和城市人差太多，等等人念在我脑中不断出现。那晚我生气的睡不着觉，隔天晚上我在帮客人订神韵票时，这客人要求要和他太太分开结账，各付各的票时，我心想，还有这种事，夫妻还要分开结账。我按他的要求做好了两个订单，结束前客人突然跟我说，你知道吗？你有看到今天有一则新闻说，一对基督徒夫妻为了早上随煮咖啡在吵架，一个说家里的开销都是靠我在外辛苦赚钱来的，我一早出门哪有时间，你要煮咖啡，另一个回说圣经说你要照顾我，他又回圣经没有提到我要煮咖啡。听他说到这儿，我似乎明白是师父借他的嘴来点醒我，仿佛在说我和先生的矛盾，在别人眼里看来实在可笑。我明白了，我还是会计较谁多做谁少做，把自己和别人分得很清楚， 我怎么怎么优秀，怎么不计较你的不足，你还来挑剔我。还有下意识的给别人贴标签，那个同修沟通得来，这个同修很难搞，党文化太重等等。还有不能被人说的心，没有触及到思想观念的底线时都可以忍，反之就忍不住了，还觉得委屈。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所有遇到的事情就看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来找找你自身哪儿错哪儿不对，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对待吧。大家记住我这句话，你真能够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你碰到什么事情麻烦事，你心里头不高兴的事，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很不容易察觉的那个动机是错的。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我意识到，我表面上要求自己做好，骨子里是希望能求得生活中少点矛盾和平静，而不是在矛盾中真正放下人所执着的幸福。没有做到无条件的扩大自己的容量，真正善意的去理解别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甚至连付出这观念都得扭转过来，是选择，选择走修炼的路，而不是人的路。修炼人在哪里都得做好，如果家中小事都过不去了，更不用说大的观难了。很多时候面对家人同修时，更能体现最真实的自己，也最难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这也恰恰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万物被设计成分形几何图案，是科学界证实造物主存在的依据。作者星河。现代科学家发现，宇宙万物是被设计出来的，既然如此，就可断定造物主是存在的。那么到底现代科学家是怎样发现万物是被设计出来的呢？被誉为发现了上帝的指纹的波兰科学家曼德伯发现，万物的设计其实是有序的，是用无限分形的几何结构设计出来的。自从有了曼德伯这个分形发现，人们很容易就能从自然界中找到各种天然形状的东西去观察，结果都发现很多自然界的东西确实存在着无限分形的特点。科学界终于发现了宗教界一直强调上帝创造一切之说是对的。只要上网进入分形，就可在国内外相关网站观看曼德伯在美国 IBM 工作时，为解决公司要求他解决的难题，使用高性能电脑研究分形，对数字进行了千百万次的处理和操作后，最终输出的几何图形。这个几何图形既不是几何学常见的三角形和长方形，也不是正方形和圆形，但曼德伯却没有因此而嫌弃，也许是出于珍惜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吧。正如一位怀胎十月母亲辛辛苦苦把宝宝生了出来，虽然宝宝看起来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模样，但别嫌弃就是了。 细心的曼德伯拿着几何图形，左看右看，转过来看，倒过去看，看着看着，居然发现这个图形就像一个正在打坐的佛像。他把图形边边上面更小的图形放大一看，还是像一个正在打坐的佛像。他将这个更小的图形里面边边上的部分再放大一看，同样是一个正在打坐的佛像。分形就这样被现代数学家曼德伯无意中发现了。可以说分形本来就在自然界无处不在，只是以前没有人发现，现在才被曼德伯发现了。这一发现证实了自然界中存在着分形几何图案的东西简直数之不尽。因此万物原来是被造物主用几何分形的方法有序设计出来的，这一论点终于被现代科学家证实了，这对于破除现代人的无神论观念很有帮助。只可惜现代人金钱至上，造物主的存在终于被科学家证实了，好像跟自己没什么相干似的。君不见世界各个领域的精英，当他们恍然大悟到分形的应用可为自己带来财富之后，几乎都把精力用到赚钱上面去了。分形概念在当今人类社会应用的范围之广几乎无处不及，如医学界对人体细胞的检测，影视作品中的特效及动漫设计，视频游戏的程序，电子通讯方面的分形接收器，手机的分形接收传输平面设计，天气预报，地图测绘等等，都用到了分形概念。人类科学家发现了万物是造物主设计的，与大法弟子发现了转法轮开篇论语中论述创世主创生宇宙是由小粒子组成大粒子，再由大粒子组成更大的粒子，就这样无限组合而形成了庞大的天体宇宙，是不是完全吻合呢？只是曼德伯发现分形是反方向，观察到大图形里面又有同样的小图形，再将小图形放大之后又发现了同样更小的图形，而转法轮开篇论语的论述是顺方向，讲述小粒子组合成大粒子，再用大粒子组合成更大的粒子，确实是吻合的。既然科学家与信仰宇宙存在着造物主的大法图都在不约而同地证实造物主的存在，那么造物主对自己创造的天地万物和各种生命肯定会有一个恒定不变的法则，对吧？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由造物主所定的法则就是宇宙法则，也可称为天法了。作为被造物之一分子的每个人，是不是最应该了解天法的内容呢？料想这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才对。其实天法的内容尽在创世主面向全人类开示天机的两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里面。海外的大纪元新闻网、明慧网、政见网的主页均有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可供读者点击阅读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